现在已经4点钟了哈，我们大家可以起来这个活动活动啊，提提神啊。希望这个我今天不会讲太久哈。反正正好我吧，我们坐下，我想站着祷告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呼召我们这一群人来到这里来敬拜你。当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爱你的心，求圣灵就带领我们敬拜你，求圣灵就带领我忠心传讲你自己的信息，求圣灵就带领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忠心的来听来自你的声音，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啊讲的题目是按照真道啊彼此相爱，那我想通过彼得前书1:22到2:3传讲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爱的规范，那就是圣经基督；第二个是爱的反面，是自我；第三个是爱的实践增长。那我们先看爱的规范，圣经和基督。那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多处的地方提到我们所信仰的道，那22节的真理，23节到25节主的道，还有第二节的纯净的灵奶，还有主恩，实际上也跟道是有关系的因为两个电脑不兼容所以它那个框就跳上去了它上下一点，这个纯净的灵奶还有奶，那都是指主的道。那这几节经文就道出了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或者一个基础。那我们基督信仰不是说我认为怎么样，不是说我感觉怎么样，不是说我非常的相信某一点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而是要看圣经怎么说。那我们基督信仰也不是听别人怎么说或者听牧师怎么说，乃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我们的信仰。所以说圣经或者主的道，那就是我们信仰的规范。那如果我们没有对圣经对主的道有一个完整或者准确的把握的话，我们很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那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个人，他学英语，他用收音机学英语，那收音机里面的效果不好，有吱吱啦啦的声音，他就以为那也是英语，他就拼命的模仿，所以每次说英语之前他就要先模仿一下那些吱吱啦啦的声音，那他费了很多力气，但那不是英语。那我们信仰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的话，我们可能是吃力不讨好。那另外一点，我们有可能迷失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如果没有对圣经有正确和完整的把握的话。那就像我有一次考试，那考试的时候呢，它有两页，正面一页，反面一页。那晚上就没有看到反面，所以我很快就做完了，我还很得意。哎呀，我看大家都在做，只有我做完了，我就很高兴。那没想到成绩出来只考了50分，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因为另外50分我没有做。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对圣经那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把握，这才能够规范我们的信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圣经是启示性的。那什么是启示性的呢？也就是说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人自己发明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那这是我们和其他信仰根本的区别之一。那其他的信仰，很多的信仰都是从人堕落的理性或者堕落的宗教性出发来寻求神，那都是一个堕落的人，有限的人对一个超自然的神的寻求，所以说那就寻求不到神。那只有在圣经里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信仰的基础是上帝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但是世界上也有另外至少两个宗教也宣称他们是启示性的宗教，像犹太教还有伊斯兰教。那另外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那就是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提供了罪的代赎，就是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解决。这就像我欠一个人钱一样，那我付不起这个债，那得要有人来为我付才可以。那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债，我们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说这是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一个最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不仅仅是启示性的信仰，而且是恩典的信仰，我们靠着恩典才能够认识神。所以说我们在想到其他信仰和我们自己的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一定不能够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把这几个信仰等量齐观，因为我们的信仰有它超越的一部分，有它绝对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等量齐观的话，那就是自己藐视自己，那自己看不起自己。所以说我们的信仰第一是启示性的信仰，第二是恩典的信仰，这是我们信仰一个独特的地方。那到底什么是道呢？到底什么是我们信仰的规范呢？那我们现在所传讲的这个彼得前书，他在两个地方提到了重生。那另外一个地方虽然没有用重生这个字，但是也是提到了重生。那一个地方的重生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一章二十三节是说，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说我们看到重生的时候，两个地方用不同的方式说到了我们的重生，这就是我们对道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道让我们重生，但是这个道呢，一方面包括圣经，这就是神写下来的道，那另外一个道，那就是神活出来的道，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说这两个他们是一体的。那圣经的整个中心就是记载耶稣基督，那基督的工作、基督的人性、基督的神性也都启示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借着圣经来认识基督耶稣，那基督耶稣也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道不仅仅包括书面的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圣经，而且也包括基督那已经活出来的这个道啊，这是道的一个含义。所以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恩典、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才能够重生。那道就是我们爱的规范。那圣经里面说神就是爱，那道就是神，也就是说神或者神的道来决定什么是爱，决定该怎么爱，决定我们爱所要达到的效果。如果反过来就不可以，如果我们说爱就是神的话，那就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说爱就是神的话，那就很容易把人所理解的爱来定义这个上帝。如果这个上帝不符合我所认为的爱，那他就不是上帝。这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就是由神来决定什么是对我们好的，什么是爱，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爱，什么对我们是好的。所以这就是爱的规范。那圣经里面或者道里面所说的爱，那究竟和其他的爱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中国也有经常宣传爱，因为中国是说要为人民服务，我们要学雷锋。然后呢，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个故事，那就是白求恩舍身来做医生救人的故事。那我们圣经里面那所说的爱，我们信仰里面的爱，和我们在其他信仰在社会当中那所说的爱有什么区别呢？圣经里面说到爱的时候，说到人的爱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圣经或者基督耶稣把爱提高的一个空前的高度。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信仰像我们基督信仰这么来强调爱，那爱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一位神就是爱的神，因为神是关系性的。那我们作为神的创造物，我们也是关系性的。我们人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寻求爱和被爱，所以说爱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要规定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规定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爱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爱的话，就违背了我们人的本性，就违背了神创造我们的本意。那我们爱不仅仅说一个行动是爱，一句话是爱，不是说我奉献钱给别人的时候是爱，而是我们所说所做所想的一切，我们生活的全部都应当是爱的表达。所以说人的价值也是由爱来衡量的。那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大概是87年88年的时候，那我有一次放学就看到我们那个市场上在吵架， 就是有一个人带了几个，带了一个小孩，一个小女孩，大概两三岁，和另外三四个小伙子在吵架。那大家呢都在那边围观，但只有一个人真的是在那边劝架，就是一个暴徒。他长得很矮，我估计他可能也没有其他能力哈，或者其他的机会做其他事情，他就在那边卖报纸，就是很便宜的报纸，几分钱一张报纸。他一年春夏秋冬都在那边卖报纸，那其他的人都在那边围观，但只有这一个暴徒，哎，真的是劝架，就要想把那个带小孩的人把他拉开。他说：“你看，你带着一个小孩，你在这边干嘛？要吵架呢？要吓着你这个小孩怎么办？”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个事情啊，就说周围围观的人，很多的人比他长得高，比他长得帅，比他有学问，比他有地位，比他也有财富，但是我相信在上帝的眼里面，那满街的人都没有这个暴徒有价值。因为人的价值在上帝的眼里面不在乎我们的长相，不在乎我们的机会，不在乎我们的财富，不在乎我们的学问，乃是在于我们的爱。我们有没有实现对上帝的爱，有没有实现对别人的爱。所以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的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也是说我们要在爱里面增长，也是说我们要在爱里面完全才能够得救。那我们基督徒，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追求，我们可以在知识上追求，我们很读圣经，我们读很多属灵的书籍，我们可以在经验上追求，我们可能有很多属灵的经历，我们可能看到异象，我们可能会说方言，我们也可能在能力上追求，在恩赐上追求，我有很多的音乐的才能，那我会讲到，那这些追求的目的都是让我们能够实现爱。如果一个人像我，如果猛读圣经，如果对圣经非常的熟，如果我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那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纯粹的宗教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一个宗教，一个宗教的追求不能够化为他生活的现实的话，那他的追求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创造，我们人，那爱就是我们的生命，爱就是我们的全部。那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增长，那我们的得救都是围绕着这一个爱。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人从关系性里面，从爱里面堕落了。那每个人都在寻求爱和被爱，但是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和被别人伤害。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工作场合，在社会场合，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自我为中心不一定是说我们有意识的去伤害别人，那我们本能的就觉得，我觉得我的观点就是对的，我觉得我认为那这样做就是最好的，那我就期待别人都要听我的，都要跟我的观点一样才可以，那否则我就很难去爱别人。所以说我们说到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罪的同义词实际上就是自我。那什么是罪？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那罪的反义词就是爱，爱和罪是对立的，爱与自我也是对立的。一个人如果他有很强的自我，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他就不可能去爱。那爱就是要放弃我们的自我为中心，那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我自己的前面。所以说爱与自我是对立的，爱与罪也是对立的。那我们处在这么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自我为中心里面已经失去了爱的方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就来到我们当中，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他先来爱我们，神的爱才有可能让我们全心的归向神，让我们全心爱神，爱人如己。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那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那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以作为中心的状态里面，在我们的自我和罪性里面， 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爱。那耶稣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不应当死，但是他死了，他不应当受这样的灾难，但是他受了这样的灾难。我们不应当受这样的祝福，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受了这样的祝福，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所以说在彼得前书这几节经文里面就多次提到了这个爱的基础。那我们顺从真理，我们洁净了自己的心，我们蒙了重生，我们是刚刚生的婴孩，所以这都是在讲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说当我们把基督教或者基督信仰里面圣经里面的爱和其他的信仰做比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的爱的本质是谦卑，是舍己，是顺服，是我们在圣经的光照下，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认识到我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只有犯罪的能力，我没有爱的能力。那即使我偶尔去爱，但是我的爱是不完全的。圣经上形容我们的义，我们的爱就像我们穿着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穿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衣服，那可能是有点善行，但是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我们的爱离神的标准相差太远。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爱的话，我们只有回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只有靠着神的力量，在神的爱里面去爱神，去爱别人。所以说爱的本质是谦卑，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意识到自己不行，要放弃自我，相信神，依靠神，顺服神，在神的爱的感召下去爱。所以爱的表现是劳苦、侍奉和服务，那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那有一个人说，他说他很爱别人，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表现，他说他很谦卑，那这样的爱也没有意义。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内心的谦卑，他火热的去爱别人的话，往往对别人是造成的是伤害。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火热，我们的追求，可能对别人、对教会带来的不是平安，而是分裂。那教会里面出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不追求，当然不追求也有问题，乃是因为有些人太追求了，所以就有分裂。所以说爱的本质是谦卑，是舍己，是彼此顺服，是顺服神。那爱的表现它是劳苦，是侍奉，是服务。那我认识一个神学生，他没有毕业就回中国去服侍了。他的代祷信里面就说到他在中国的状况，那他就觉得他是出于对中国的爱，对神的爱，那回到中国服侍。但他回到中国以后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相信可能大家回过国的大家都有体会。那他的太太怀孕也流产，然后他们的生活也很不适应，因为公安的这个各方面的巡查，他们要经常的搬家。那他就发现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爱的能力，来真的是切实的爱他周围的这些不可爱的人，来爱他周围这些不遵纪守法的人，来爱他这些周围这个随地这个吐痰的人。就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爱他周围的人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能够继续留在中国，他能够继续的来服侍谁，能够继续的服侍他这些他认为不可爱的人，那完全是因为神的爱。如果只有他自己的话，他根本就没办法在中国待下去。所以说爱的本质是谦卑，爱的表现是劳苦。所以说爱就是我们的生命，爱的本质是谦卑，是感恩。我们对别人爱不是高高在上，好不是好像我有什么了不起，乃是出于我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是一种感恩。所以说爱的时候好像不是 很辛苦很劳苦，好像苦大仇深很不情愿一样，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是心甘情愿的，是谦卑的爱，是感恩的爱。我记得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这个平常是非常有爱心的人，我们经常在他家里面开 party， 我们的聚会了吃饭了经常在他家里面吃。那他也很会做饭，他就是平常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总是他爱别人，别人不爱他。但是有一次呢他就生病了，那生病以后就很多人关心他，很多人来关怀他。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很多人轮流就是不上班，比如说从下午6点钟和他在一起到10点钟，10点钟到8点钟，这样来轮流来看护他， 因为他自己去洗手间也困难。所以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以后，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就说他这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爱是因为我们首先被爱，被神爱，被神的子民，被神的儿女来爱我们。当我们被爱再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高高在上，我们就不会好苦大仇深，我们就不会好像是出于义务一样。那我们的爱是心甘情愿的，是感恩的爱，是谦卑的爱。而且我们的爱就像神恩典的爱一样，这个爱是恩典，不要看别人配不配，不要看别人值不值。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我们又会觉得这个人还可不爱，可不可爱，这个人好像是不值得去爱。在基督的爱里面就没有这个概念，因为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乃是因为他要爱我们。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也应当是一种恩典的爱，不是看别人值不值得，不是看别人可不可爱。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哈，就是说我上高中的时候读过这么一篇文章，以前是在课本里面的，是鲁迅的一篇文章，叫《一件小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这篇文章我一直到了成了基督徒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讲了这个主人公我哈，就坐一个车，这个车夫拉着我，结果在路上呢碰见一个女的，就故意跑到路中间，等于是勒索他，这样跌了一跤，跌了一跤呢就和这个车夫要钱。那这个我这个主人公呢，我坐车呢就觉得很不耐烦，这个人纯粹是勒索嘛，你干嘛还要理他，你不管他就可以了，因为他是勒索嘛，他是故意的，你根本就没有撞到他。但是呢他就发现这个车夫呢就停下车来，就很认真的就跑到路中间把这个女的扶起来，就扶到这个路旁边，然后又给了一些钱，然后就继续再拉这个我。那这个文章的最后呢就说这个我就看到这个车夫的背影越来越高大，许到仰视才看。我当时就很不理解，那这个车夫有什么伟大的地方呢？那这个他对这个女的实在是不应当对待这个女的，这个女的既然来勒索你，那你就不理她就完了嘛，走人就行了嘛，你为什么还要给她钱，还要把她扶到路旁边呢？所以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就不明白。那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又想起这篇文章来，我才明白这个车夫那他的爱那就是无条件的爱。那这个妇女及时来勒索，那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他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谋生的话，他也不会来勒索。那我们如果斤斤计较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车夫那样的爱。那这个女的是不值得爱，但是神爱我们，我们也是不值得爱。所以说一直等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才想起鲁迅的这篇文章叫《一件小事》，我才能够理解这个车夫为什么理解鲁迅说他的背影越来越高大，需仰视才能看见。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爱的特点和其他爱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一个爱就是有求，不是有求必应，求人的喜悦。那我们所期望的爱就是我们要什么，神给我们什么。我们不经历任何的患难，我们不经历任何的挫折，我们不经历任何的失败，我们的梦想都能够实现，我们能够心想事成，我们能够一帆风顺。但这是不是爱？如果我们这样爱的话，又把这个爱就放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圣经上说，我们要按真道彼此相爱。所以保罗这边有一句话哈，就很说明这一点问题。保罗向以弗所的教会证明，他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也可以翻译成，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或者谋杀人的罪不在我身上。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给你们的。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一点，那就是传道的严肃性。如果他没有认认真真传神的道的话，如果他求人的喜悦，只是捡人喜欢听的说的话，那他不仅仅是害了他所服侍的教会，也害了他自己。所以这是害人害己。因为我们人以为好的，那不见得就是好的。我们人以为不好的，我们不喜欢的，不见得对我们不好。我相信我们教育小孩子的时候都有这样切身的感受。那小孩子有很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都满足他的。其实满足了他，他也不一定快活。像我的孩子一样，他看这个 DVD， 那他想看什么我就给他看什么，最后他越看越烦，越看越哭。你反而是不让他看，待一会儿他就高兴了，他就玩其他的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有限有罪的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情对我们最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神的标准。所以说请弟兄姐妹多多包涵，那我会在这里会讲一下大家可能不愿意听的话，因为我相信这是神的护照，这是对我好的，也是对大家好的。我们看旧约里面的假先知，那假先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people pleaser， 那就是求人的喜悦。如果一个牧师，如果一个传道人，如果我们是求人的喜悦的话，我们做事都是为了让人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假先知，他不是在服侍我们，他是在害我们。那害我们到一个程度，保罗在这里说是杀人的罪，是谋杀的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这个爱的一些特点。那爱就是我们的生命，那爱的本质是谦卑，是感恩。爱不是有求必应，不是求人的喜悦，乃是求神的喜悦。那这边我们讲爱的反面哈，这个红线里面的都是讲了爱的反面，或者爱的对立，或者什么不是爱，苦毒、阴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恶毒或者阴毒，那就是一切不好的、不符合圣经的、不蒙神喜悦的、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说法、做法和说法。那诡诈和假善，那就是说的我们真诚的一个方面。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是应当是很追求真的，那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有人说中国哈，除了骗子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哈，我们不能够这样。就是我们追求的首先是个真，那即使是我们不完全，我们不完美，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我们也要真，那否则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我们追求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要追求的东西是真的。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读哈，那个有圣经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嫉妒和毁谤的话。那我们想到这些爱的对立面的时候，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和神对立的。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神、敬畏神、以神为本，我们就不可能，我们也不敢有这样的阴毒、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些毁谤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爱别人的话，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这是爱的反面。那我们刚才讲了爱的规范，就是圣经，就是基督。那爱的反面就是自我。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恶毒，我们会诡诈，我们会假善，我们会嫉妒，我们会说毁谤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强的自我。那我们现在就讲这个爱的实践。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2节和第二章的2节就讲到了我们爱的实践。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应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那什么叫没有虚假，什么叫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呢？那我就想了一个例子，就说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基督徒设立了两个家。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本来的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那另外一个家就是教会，圣经上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我们也称为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可以看看自己的内心，就是我对我父母的爱、对我兄弟姐妹的爱和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爱有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可能碰到这样的困难，那如果是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我的父母碰到这样的困难的话，我会有什么反应，那我应当按这个反应来去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爱弟兄没有虚假，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那另外一个讲到爱的这个实践的时候， 那第二章第二节说，我们要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那这边就是允许我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救恩，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恩不仅仅是一个时点，不仅仅是在一个时刻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乃是在我们的一生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信主在受洗的那一刻，只是我们和神关系的开始。那我们要在一生的道路上，我们要在这个恩典上不断的长进，那最终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救恩才得以完全。好，谢谢。那个上面弟兄的这个动作非常的快啊，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说到罪的时候，我这允许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罪的时候和我们在社会上所理解的罪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罪首先是包括罪行，也就是我们所犯的行为，那这个标准是上帝的标准，不是社会的标准，那不是我的标准，这是罪行。那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犯的罪对我们有辖制的作用，也就是我做一件小罪，那会导致我做一件大罪，那我有时候在罪里面就感到不能够自拔，我们身不由己，那这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这就是罪的诠释。也就是人在这个罪恶的诠释之下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像说一个人抽烟，一个人酗酒，一个人吸鸦片一样，这是一种诠释在制约着他。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从人的本性上来讲，从我们堕落的状态里面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我敬拜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依靠自己的人，那这一些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不蒙神喜悦的。神让我们敬拜神，不是敬拜我自己，神让我们依靠他，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神让我们以神为中心，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像这些罪的本性是从我们的祖宗那边遗传下来，我们一生下来就处在和我们的神隔绝的一个状态里面，那这是我们的罪。那神的恩典呢，也包括赦免罪的恩典，让我们免于了罪恶的惩罚，那战胜罪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战胜罪的权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另外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除去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说我们看基督的工作，它包括主要这三个方面，那十字架、复活和再来。我们基督徒要悔改相信，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悔改相信之后，我们要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战胜罪恶的权势。那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救恩的过程。所以圣经上说的得救的时候，经常是指整个的这三个方面的过程，不是指一个时点，也不仅仅是指因信称义，乃是指我们称义之后还要成圣的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个第二节说，我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就看到救恩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在救恩上成长，我们要在爱上成长。那这边说我们在爱里面增长的时候，那该怎么增长呢？那就是通过道。那道就是我们的食物，就是我们的牛奶，就是我们的冰淇淋。所以说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要吃奶他才能够长。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要在道上增长，我们要学道，要行道，要传道，我们的爱才能够增长。所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食物，就是我们的营养。但是我们讲到这个道的时候，那不仅仅是包括学道，不仅仅包括行道，也包括传道。就是我们对道的态度不仅仅是来学习，还要行，还要传。如果只学不行的话，这是没有意义的。像我的小孩子一样，我们每次领他出去玩，让他做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说，他已经说出来了。啊，他说在街上不能乱跑，但是呢，他光说不做，他也同意我们的说法，他也没有表示不同意，他也知道，但是他就不做。所以说，知道、同意和顺服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仅是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不仅仅是要同意神的心意，而且我们还要顺服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只是同意而不去做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光知道，他光这个同意，也不反对，他该干嘛还是干嘛。那我跟他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他碰到危险，那还是会有危险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对道的态度不仅仅是学，还要行，还要传。那另外一点，那我们刚才讲的道的时候，我们 这个知道这个道不仅仅是包括圣经，也包括基督。所以说我们学道、行道、传道的过程，就是我们学耶稣基督、行耶稣基督、传耶稣基督的过程。那这三者也是互相影响的。我们学道的过程本身就是行道的过程，我们在行的时候就是在学，也是在传，我们在传的时候也是在学，也是在行。所以说学道、行道、传道是不可分割的，缺一不可的。那我们学道、行道、传道也是学耶稣基督并上钉十字架，也是效仿耶稣基督，也是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力量来学道、行道和传道的，那就需要圣灵给我们加力量。那我们就需要多祷告，在祷告里面学道、行道和传道。说圣灵会赐给我们力量和能力，让我们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来学道、行道、传道。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比喻哈，就是说我有一次开车去医院，结果呢这个医院这个路实际上很短，大概十分钟就开到了，结果我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到。那是不是这个车出了问题呢？也不是，车非常的好，然后油也很足，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最终我为什么会开了这么久呢？我的速度也很快，是因为我走错了路。所以说我们这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方向、这个标准、这个道路是圣经、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只有能力没有方向的话，我们走得再快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个道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我们也走不动。所以祷告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圣灵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圣灵和圣经和道对立起来。因为我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一个教会开了个主日学班，是讲彼得前书，我们也正好是在讲彼得前书，那就来了一位姐妹。那老师呢就问大家为什么要来这个班，那这个姐妹就说，那我听说这个福音派的这个教会很强调圣经，那我就来看看你们会不会讲圣灵。那他这么讲有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正确的地方呢？我想一个基本的一个偏差哈，那就他就有可能把圣灵和圣经给对立起来了。圣经和圣灵总是在一起工作的，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工作，神的话是借着圣灵来工作。如果圣灵离开了神的话，他就不工作；如果圣经离开了圣灵，他也不会对我们起作用。就像是我们听道一样，我们一方面要讲神的道，但是我们能够听的话，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才能够听得进去，才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说圣经和圣灵是不可分割的。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查经班刚刚查完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个基本的一个主题就是圣灵借着圣徒借着人来传神的道，就圣灵、圣徒和圣道。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这是一个偏颇的一个表达，因为那只是说了使徒行传的一个方面。使徒行传包括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圣灵的做工，第二个就是神的道的传播，那第三个就是教会的建立。所以说圣徒、圣道、圣灵这是在一起工作的，是圣灵借着人来传神的道，建立神的教会。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的话，我们一定要多祷告。所以一个没有祷告的生命，它是没有力量的生命，一个没有祷告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我们就没有力量把神的道学进去，把神的道行出来传出去。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的生命总是这样软弱，总是这样无力，好像是不是那么明白神的心意，好像没有力量来遵行神的话，那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我们每天祷告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每天能够祷告多长时间，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或者更长。我们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点，比如上网的时间， 打游戏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看报纸的时间，看新闻的时间，我们多一点祷告的时间。那我们只有祷告，我们才有力量来学道、行道、来传道。只有祷告，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那么祷告和学道、行道、传道，我们实现爱的话，那不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回到彼得前书它的背景，是在一个受苦的环境里面，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爱的时候，我们靠着神我们才能够爱。那这就是一个生命更新的过程，那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苦难可以教导我们去爱别人。如果不经历苦难的话，我很难理解别人的苦难，我也很难去帮助别人。那我有一天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头痛，那头痛的睡不着觉，然后呢我就想早睡，因为很困嘛。结果躺在床上呢，有好几次就要睡着了，好不容易睡着哈，因为我睡着很难。结果我儿子在旁边，他就一会儿过来闹我一下，一会儿过来戳我一下，然后呢我最后忍不住就对他发火了。那发了火以后呢，我就更沮丧，因为发火嘛，让我感到很沮丧，我不应当对他发火。然后呢他睡着了，我又睡不着，那我就更累。那我就想，哎呀，明天我还要去见一位弟兄，那我怎么去见他呢？那我最后就哭着就睡着了。睡着以后第二天起来还是非常的头痛。那我就走了一圈，然后就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感到要需要祷告了。结果刚刚跪下祷告，有一个电话就进来了。那我当时的第一的反应就是这个电话不能接。为什么不能接呢？那我好不容易跪下来祷告了，那我一接了这个电话很有可能就跪不下来了。因为祷告是最难的事情，最容易的事情又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说我以前举过摩西的例子，那摩西神用了80年的时间教给他一个功课，那就是说让他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能够跪下来祷告。实际上人跪下来祷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祷告又是那么容易，人只要活着有一口气就可以祷告，但祷告又那么的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的罪行。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我不能接这个电话，那我一接这个电话，接完我就可能跪不下来了，那我就继续祷告，祷告完了就感觉好很多了，就有力量了。但是呢因为时间也到了，那我也没有时间吃午饭，那我就赶紧开车出去。那开车的路上我还是非常的疲惫，因为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好觉，又很头痛。但是到了那个弟兄家里面以后，我就感到马上就有力量。所以我后来就反省这段经历，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帮助，怎么才能够安慰一个处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能高高兴兴的去安慰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吗？我就感到神把我放在这么一个苦难的经历里面，让我能够谦卑下来，能够体会这位弟兄的他的难处，让我在一个很情绪低落的状态能够去安慰别人。如果我自己在这边高高兴兴，情绪很高涨的话，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安慰一个处在难处当中的人的。所以这就是苦难的价值，这就是苦难的意义。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才有可能与爱哭的人同爱哭。那我记得以前我也这个来之前哈，来这边服侍之前，我当时有一个祷告，我说我有高血压，我说神啊，如果你医治了我的高血压的话，我就会来。那我现在想一想，那这个祷告是不蒙神心意的。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我们教会得高血压的非常多，圣牧师是，石梅是，少敏是，还有钟志宏长老也是。那我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全职服侍的人，那我怎么可能摆脱弟兄姐妹的苦难呢？那弟兄姐妹都很辛苦，那我很高兴，我很舒服，那可能吗？那我能够帮助大家吗？所以说我们一个苦难的一个价值，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和别人能够认同，能够一起经历苦难。那如果耶稣基督他在来世间之前，他告诉天父说，你要不让我上十字架不受这个苦难，我就来这边救他们。那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苦难，那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吗？那如果我们不经历苦难，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难处吗？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去爱别人吗？所以说我们对别人的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是在道的规范下，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我们实现对别人的爱，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那当然这个苦难的环境是一个增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在苦难的环境里面去爱，这是一个增长的过程。那我的爱可能是不完全的。我记得我1月份来的时候，那个去郑国家吃饭，哇，我一去就吓了我一跳，因为他家做的菜非常的好， 他又是山东人，他做的菜呢都是我们老家过年的这个厨子或者专业的人士才做的菜。所以说我一来我就害怕了，我想哎呀，我啥都不会做，我怎么来爱弟兄姐妹呢？我就在那边打退堂鼓。那我后来就回想这个事情，那还是回到我们爱的规范，就不是说我觉得该怎样爱别人就怎么爱别人，不是说我自己认为怎么好就是好，那我认为好，那我爱别人，那我要回到神的道，那是神来决定我怎么去爱别人。那爱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做菜当然是一种爱，但是呢，那我作为一个服侍的人，那我不可能老是在做菜，对不对？大家实际上不缺做菜的人，是不是啊？如果来这边做很好的菜的话，不去做其他事情的话，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的爱要回到爱的规范，那就是圣经，那就是基督。那另外一点，我要回到我的自我，就是说我要把我的自我交给神。那我能做的，我尽量去做；那我不能做的，我要跨出我的这个安全的区域。比如说做菜，我从小因为我是这个家里面的最小的，那我两个姐一个哥，那我小时候想去做点活都被他们赶跑了，所以我从小就没有这个操练的机会，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菜。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过去里面都有我们不能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自己交给神，就需要我们把自己谦卑下来，就需要我们借着圣灵，借着道，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慢慢的学习，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道里面不断的增长。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个爱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爱是一个增长的过程，不在乎我有多完美，不在乎我能够做什么，不在乎我有多高的能力，多大的机会，不在乎我怎么能够说话，乃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爱里面，在基督的救恩里面，那我靠着圣灵，靠着祷告，靠着基督耶稣，我慢慢的去学习，那我能做的就尽量做好，如果我不能做的，那我靠着神，那我也可以慢慢的学习。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从圣灵到爱这么一个图画，这么一个图表，就大概勾勒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该怎么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是爱，我们该怎么追求？那就是靠着祷告，倚靠圣灵，我们要学道，我们要行道，我们要传道，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我们要在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走一个生命的更新的道路，我们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上帝，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对别人的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是啊这样的爱我们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爱，我们渴望爱和被爱，但是我们常常伤害也被伤害。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在你的十字架里面，在你的圣经里面，你告诉我们什么是爱，该怎样去爱。我们就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就求天父去掉我们一切的拦阻，就求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打开你的话语，来读圣经，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让我们在你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中，仰望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也真的是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走谦卑舍己的道路，在这样一个充满患难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面，我们实现对你的爱，实现对别人的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